经说完了这个大悲乐圣，次说大悲教授，那么这个颂是这样的，记曰：悲者教自私，私彼物自求，私报怨不受，有怨还以施。那么这个是这个师的这个大悲教授。那么这里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了，这个不以不思来求乐，就是无求之思，就是不思而无求啊。那么这个先依啊，记啊，这个讲一讲。悲者教自私，就是这个大悲这个菩萨，这个教授这个布施的时候就是相应怎么样来布施，就是这个施自施，施彼物自求，就是施他的时候这个不求自乐，施报怨不受，就是虽然呢这个布施能够感乐的果报，可是菩萨不求此乐报，唯愿这个嘞一切有情能够得到喜悦，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这个从布施的这件事情上来讲，是自己啊去布施啊，那么这个是一重。那么再有一重呢，就是布施而无求，不有种种求愿，没有说这个像我们一般世俗的想法，这个我烧香呢，供水果了，求佛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保佑我怎么怎么样的，想了很多。那么这个菩萨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大悲的乐圣，就是以他乐为己乐，众生之乐即是菩萨之乐，所以菩萨无求。那么从进一步的布施这个行为的方向来说呢，无求，而且进一步要将此所得之这个乐报还施众生，还进一步将包括果报都施。这我们一般要学习这个佛法的道理之后啊，知道善恶业果，那么就是说从人间的角度上来讲，去这个行善，这我们讲行善积德了，就是能够福彼这个眷属亲友，能够福彼这个嘞自身，由此及后，那么是有这个观念的，那么这也是一种行善做善的动机。那到菩萨这里呢，就是这样的动机啊都去除了，完完全全的利益众生，以此为菩萨唯一之方向。所以作此布施啊，还做回向给众生了。那你看我们有时候这个放生啊， 诵经呢，愿此功德呢回向一切众生呢，乃至于有苦有情呢，得生净土，不在这个呢娑婆世界当中啊，遭遇顽捕追杀猎杀，你放生这些动物啊，他是没有办法来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的，是可怜悯的。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这个人呢也是可怜悯的，跟动物很接近，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跨越出去，那就是业力因缘。那么这个业力因缘又别业了，又共业了，比如说这个饥荒呢，天灾，这个人祸啊，错误的行为，乃至于说战争，那从苦受的遭遇上来讲，谁愿意啊？也没有人愿意接受的。可是呢，这个颠倒众生呢，就是在烦恼当中，彼此缺乏善念，没有灵敏，或者是说为了某一种这个思想意见，就开始互相抗击起来了。起先有些人你要跟他的意见不一样呢，他就跟你争，你说明了之后啊，他也不会能够调整改善，那是这样的了，所以多诸痛苦。那么这里就是指这个大悲为这个因呢，所起的这个布施的这个教授就是施不以求乐，是以自乐众生，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就我们有时候啊，当然是随喜赞叹这人做了大功德一般做大功德主要怎么样呢？就是布施比较多了，比较大了，这大功德了。当然这其实大功德有很多层面，比如说佛法衰微啊，能够这个少龙这个佛懂，让佛法重新兴盛那这个也是大功德，那这个殊胜的不得了的功德。或者比如说你能够串化你的亲友或者是乃至于他人能够申请正见从这个种种断见常见邪见里面走出来特别是于父母，那么这个功德呢是很大的很殊胜的不过有时候也不容易，这个最难度的就是六亲眷属他觉得说离你那么近这个也就是很平凡了，这不太好讲这个是因缘。好，下面呢再进一步解释这个颂。四曰：此计教行无求施就是无所求的施，布施。悲者教自施，施彼勿自求，大悲亦言汝施，施他时莫求自乐，他乐若无，自乐亦无，何以故？乐不别故。那么这个乐不别是理由，它实际上跟什么呢？跟前面讲的这个大悲乐圣的内容呢是有关联的这菩萨殊胜之乐就是不忍众生苦，众生之乐要让他能够生起来要做种种的事情让他生起乐，那么这个生起这个所作那众生就得到饶益了，心生喜悦了，菩萨也就喜悦了，所以以他乐为自乐。那么这个菩萨依大悲意这大悲意言呢就是依大悲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从大菩提心的层面来谈的时候菩萨这种布施 就是呢，委求利他，就是不求自乐。如果他有情，他众生没有得到乐，那么这个菩萨呢也就不得乐，他有情得乐，菩萨也就得乐了，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跟前面大悲乐圣呢有关联性的，这个内容是相承于前，就是承袭前面的所讲，那么这个当然不是静静听，也要多一点这个思维呀，大乘的法义，才可能进一步明了，就是不仅停留在文词上，要听了之后思考，然后这个经常性的串习，常常串习，串习多了，串习多了就是习以成性，那就是直接的这个想法就是如此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马上就能到的了，先要知道这个一部分，那就可以了。那么施报不受愿，有愿这个还以施者，若我施果，意愿不受，设有果实，还以不施。那么这个意思是怎么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了，布施的时候有这样的善心，特别是以大悲菩提心呢为一的，这是一种广大之心。那么这个广大心会感大的这个资具远，这个满足分足，种种相应的事情，那么这个从菩萨唯求利他不求自乐的本愿来讲呢，仍旧要把这个施所得的果，假如有，就是设有果实，还是不施出去，你就像这个地藏菩萨一样的，地狱不空呢，誓不成佛，那么就是这个无尽的一种呢利益众生的愿力。那是不是说这个地藏菩萨就永远在这个地狱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从其福德具三阿僧祇劫修行成满，那么从这个正德的福慧圆满境地来讲，就是成佛了，那么他是由这个愿心来要带众生，这个呢脱离这个地狱等等之苦，所以才发这样的愿，就是地狱都空了我才去成佛，那么实际上怎么样呢？就肯定是地藏菩萨了，三十二应身呢，种种化现说法，你如果从佛法的业果道理来讲呢，你在地狱里面呢，这个地狱有情呢天天都是痛苦的啊，他没有多少这个机会，就是心理上的机会来思考专精思维佛法的内容，佛法的道理，就像我们世间一样的，如果说你这段时间这个事情太多了，或者是人天交战，遇到个什么困扰的事情烦恼啊缠绕剧烈， 就听课都是心不在焉的，老走神，那一打坐呢，坐下去就先起来，这个坐不稳，怎么能够思维佛法呢？所以他也有相待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个菩萨固然从这个愿心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布施的果报都布施出去，那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是第二重布施，以果报再回向给众生，再回向给无上菩提，能够增长广大布施的善业。所以有的人呢也是啊，学佛了，他不能举一隅而反三隅，不会善于这个思维观察，利用这个理解运用佛法的道理，有时候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说哎呀，我这个做了一些善事情，求身体健康的，那么现在跟大家一念经呢，说以此功德回向一些众生，回向这些众生能够包括犯的众生呢，或者是怎么样的众生呢，能够脱离畜生道，那我的福报不就没有了？本来做点事要积个福，现在还把它给布施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其实这个不是要你担忧的，你能够这样的话呢，是进一步会让你的善福的业增长，所以菩萨修行呢，才会能够迅疾的集聚福德之量、智慧之量。我们有的人才虽然有点善心呢，布施了又后悔，这个还会讲究功德。哎呀，师父，你记得我这功德没有啊？我布施了这样那样，这样子。那要是没有欢喜赞叹，或者是又有疏忽，他有时候他就烦恼就起来了，是这样子，是这个就是有杂染思啊，那么菩萨的话就是连思的果报都布施出去，所以这个是菩萨布施的秘诀，所以是大悲布施的教授，布施的教授，教授就是指导方法，具体的运用方法。即曰：施即于施果，普施这个于一切彼乐我乐故，施彼我无虚。那么就是果也，这个呢，施与友情，就是施和施的果，施是布施的这个善行，那么施的果是善行感的果报，将来他会有感的果报，那么这个怎么样呢？施与一切众生，愿此能够帮助友情，那我们一般这个思想局限，比如说他这个布施的时候啊，他会想到说这个福德利回向给父亲，回向给母亲，回向给自己最喜欢的人，最敬重亲爱的人，这样子的，生不起菩萨这种广大之心，彼乐我乐故，就是这友情乐了，菩萨就满足了，菩萨就喜欢了，欢喜了，所以呢，施彼我无虚，就我这呢，没有任何的求愿，不需要做任何的保留。这个比我们世间呢一般的这种爱呀，那殊胜超越不知道多少多少倍。 不可以速记，可以说我们世界就一个人，比如说他最爱一个什么他的儿子女儿或者是哪个眷属，他也是有所保留的，总还是有一点保留的。那么这菩萨的布施呢，菩萨的爱护众生呢，施彼我无需啊，没有保留，什么都可以拿去，就你拿不到的我都想给你，那么这个是殊胜，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布施教授这个呢，前面不求之乐嘛，不求施嘛，这里是以果行施，就是以果来布施。即这个是曰，此即教行，此即教行，施果施。前面是无求施，无求施，那么这里是施果施，为施即施所得果，普施一切众生。无求施当中呢，也含有了这个内容，只是那边呢，就更从于菩萨本身无求，那么这里呢，相对，于众生的层面来讲的，施及所得果，就是两重，善法和善法的果报，施与众生，那所以这一重呢是对众生来讲的。何以故？悲者以彼乐为自乐故。是故菩萨所有施果，皆因布施一切众生。大悲作如是教授，就是从大悲来讲呢，要去利益有情，要去做布施，没有条件的，没有保留的。那么这个从大悲愿的本愿呢，就是要利益众生，让众生欢喜，所以众生欢喜就是他自己的欢喜，所以以彼乐为自乐，所以果报也施于众生，那么实际上意义呢就更进一步的强调到了，这有的觉得是怎么前面说了还要说呢，那么这个有相应的次序，既曰轻财而已施，来多复来好，不用而自来，还用掌卷施，轻财而已施，就是这个教授当中的什么呢，这个愿的这个劝习，速速而施，不是一次两次，就是有条件，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有相应的工作，有他的收入啊，那么有的是比较多一点的，比较这个呢，宽裕，那么有的呢就比较少一点啊，那么不管是你多了少啊。你从这个大悲心呢、愿心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是发菩萨心，你说你修菩萨行，那就要这样来做，乃至于说你布施了两个苹果，给这个乞丐，或者布施了一碗粥，给这个呢人吃饭，那么不是看到有个新闻呢，有个人呢，他长期，这个布施。豆浆早晨起来，每天早晨起来，布施了十几年，这个也是坚持啊，这不容易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还这个相对来讲呢，没有像菩萨这种发的大心，所以这个是劝习，要厌财而施，厌财而施就是不与财起直流。滞留在财上，挂碍在财上，所以轻财一而已施啊，这个来多复来好，就是 你越布施啊，就越有。嗯，那么尽快呢，就更加好。就是你施而得果，是这样的，不用而自来。就我们一般求财呀，它是很现前的求，是我们一般讲的很短视的求，求眼前之财，不求未来之福，不求未来之财。那俗话讲的杀鸡取卵啊，当然佛法里面是这个依因缘果报来讲呢，是禁止杀生的，这一切生命皆不得伤害，要有慈心。那么这个还用辗转施，这不用太费来，不求自得，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嘛，种种果报不求自得。这确实，从这个人的生命际遇来讲，就是科学啦什么哲学啦，是无法解释清楚，无法讲明白。这个社会也好，人生也好，很多层面的这个事情，你看，就是讲这个财富资具一样的，难道就是说这个人一定够聪明吗？有的人也很有笨，这个脑筋呢也很反应慢，可是呢他一生就什么生这个很这个富有的这个家庭，那么也有的他虽然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他遇到一个相应的因缘，他能够获得大量的资具，别人没办法的，别人没办法的。那么有的人呢很聪明啊，这个也会计算，主意也很多，想法也很多，也有坚持啊，那么种种的努力，那么总是这个欠缺那个欠缺，还是不够，那么这个如何来解说了？没有一个世间啊一般的道理可以解得清楚的，那只有佛法里面讲的缘起业果，如是因如是果，因缘果报，它有相应的福德力，它做了布施栽培了，所以这个大福德的力量感的种种资具，那并不是就讲了说你就馅饼砸晕了你也不去捡，你不要去工作了，不要去干了，你这个反正有福报的，你就坐着等钱也有饭吃，那这个就是宿命论，因缘果报还有缘，你想吃饭不是说我做好了你就能吃饭，你还要张嘴，就是学佛法讲了课讲的内容，你还要去思考，不是说师父说佛说你就不说，你也要说，你要想，最后才能够明了，真正认识到佛法的道理，所以这个怎么样，就是讲到福德业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相貌聪明才智爱好心理习惯人事际遇，你看有的人呢就是经常是恶友，恶知识，比如说是骗他，或者是给他灌输一些错误的道理，误导他，或者他要成就种种善事好事，这没人帮，他要做坏事啊等等，很多人来了，那么怎么样，眷属因缘坏，有的是吵啊争啊，争了一辈子啊，死了断气了才没有事情了，障碍因缘大，那么这个就是不求自来呀，求都求不得了，所以你这里讲的不用啊自来，你这个业力因缘就像钻木取火，你钻到这个燃点它一定被着起来的，你想它不着都不行，那现在有的讲就是客观规律，就是其实呢说的不透彻，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完整圆满， 那么这里是引发了，也就引申了一点点。那么从这个偈颂里面的基本意思来讲呢，就是菩萨了不爱财，不贪财，不爱财呢，不贪财，财会多多益善，财会多多而来，所以呢，来多富来好啊，不用而自来，你不用它反而要来。我们有的求啊，求的头破血流还是没有。菩萨是不死来的，所以呢，他忍就不着，还是用这些财呢，辗转于施，再施出去。好，下面就这个依偈颂啊，这个内容再解释一下。这个经过这一番阐述啊，应该基本意思都知道的。四曰，此即教行验财师。这个教是教是什么呢？就是教你验财师，不要爱财师。爱财师呢，就失不得了。我们很多人说，哎，这个我想给他，哎，要想想我还可以用呢，舍不得。除非说自己也不想用了，就给人家了。那就不是这个验财师，是贪着师。所以将来成熟果报的时候呢，也难。又挖掘了，好像这个煤矿一样的，它有表层的煤矿，开着车子就把我挖到了。那有的是深层的煤矿，挖了个深井，打下去，可能还有很多水要抽水，不然也挖不到煤。那就说有难易。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啊，如果从因缘法来讲呢，你越是无爱无着，那么这个福报现前的时候越无爱无着。是这样的。那么种种这个因缘呢，它是聚合的。四曰，此即教行验财师。若人验财而行施者，是人虽不遇财而财自来。所以你想了解求财之道吗？你想怎么样能够发财吧？学习佛法吧。佛法就会告诉你怎么真正的发财。不是说这个比尔盖茨才发财，不是这样的。就是过去有布施，然后今生啊遇到做个软件，然后全球都用这个系统，那实际上也可以选二选三选五六七八，还有很多人都在做了。就是因缘际遇，得有相应的布施福德所感，这也不是什么上帝安排。那上帝安排的话，上帝就很不公平的了，他这干嘛安排他不安排我呢？那么就变成好像是这个要给上帝去怎么样一下子。那要不然呢，就是有的人把佛法里面的内容呢没有学啊，都是从表面外围而了解的，然后到这个道场的，他就求啊，求这样呢，求那样呢，有点把佛当成了神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世人虽不遇财呀，财自来。所以你如果觉得说啊，这里不讲，先放一下大菩萨进去啊，是不是讲我们世间呢？这个忙忙碌碌这个众生呢？你就从求财的角度上来看呢？那你即使啊，我现在窘困，这个经济不宽裕，但是我也要力所能及，能布施一分我就布施一分，能布施两分我就布施两分，因为我不布施，效果怎么样？那真的是贫贱不能移了，以后还要贫贱，还移不动了。当然我这个是歪，歪解这个孟子这句话，贫贱不能移，他是讲人有志气。不是说你拿个金钱诱惑我一下，我就把自己的这个精神也卖没了，灵魂也卖没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你要移贫贱。怎么移贱呢？得高者无贱，得低的则鄙的，就是贱。即使他是当了帝王，但是他无德，那就是贱人。那即使他是一个乞丐，但是他的道德高尚，那么他就是尊贵的。这个从 这佛法里面呢这角度来讲的。那么富呢就是说爱好布施的人发财，哎，我们讲俗话啊，俗一点的，当然是佛法里面不是这样的，这个讲的就是说你这个种善因，你这布施呢，得种种福德之事，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这个极广极妙道理如此，以大心故，这里就加上理由了。怎么样，这个菩萨他会这个无厌而施啊，不求于财呀，他财还要跟着他走。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找钱呢，他找不到钱，钱来找他呢，就把他找到了，是这样的。那么是极广极妙道理如此，是极广极妙的道理。这佛法大乘殊胜之道。那么这个背后的机制就是发大心。我们一般发大心发愿心盖个庙，那也算发大心了。这个写本这个政治政见的书，也算发点大心了。能够弘讲佛法，这也是发点大心了。但是对比菩萨这个大心呢，就是大海之一滴呀，沧海之一粟，那很渺小的。所以这里大心呢，前面有讲过了，怎么怎么样大心的方法，这个内涵。那么这里讲了说根源呢，就是大悲菩提心，所以这个不欲财而财来呀。所以在赞颂这个大心大悲心的功德的时候，比喻了很多，其中有一种比喻说这个大悲心就像摩尼宝。因为摩尼宝在经典里面讲它是一个殊胜的这个宝物，用这个高的创方供养之后，就像传说当中讲的聚宝盆一样的，聚宝盆还是你放什么就有什么，比如说你放一个什么这个一元钱，放了一个金币，它就不断涨，但是这个摩尼宝呢，你供了之后随所求愿，种种东西都会出来，种种愿求都会能够达成，这么一个宝。它是种种所生这个欢喜东西的这个宝贝。那么这个大悲心呢，由此这个类比啊，是不是就具足这样的功德？就是具足。所以以摩尼宝来比拟，来赞叹大悲心菩提心，是这样的。若有如此，还用布施？是则资财来而复来。就是说他有了这个之后啊，还拿去布施。那布施了之后啊，这个资财是来而复来，他来了还要来，来了还要来，越来越多，是这个意思。所以从布施来讲呢，贫穷的时候这要布施，富贵的时候更要布施，还要去布施，你再布施就用不完。你如果说啊，我现在有这么多了，我把它守住以后，我就够用一辈子几辈子了。真的是那么回事啊，没有那么简单。都是阴阳法，佛法里面讲这个财呀，是五家共有。哪五家呢？这个大火，这个大水，这个恶王，恶王呢，你就遇到这个恶王。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这个时局动荡呢，这个管理啊不善呢，之类的，然后把你的财给夺了。你看古代，一推翻一个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的过程当中，他把你的财啊全部给抢走了，是恶王，那么这个从古到今历史到现在这样的事情不少，所以没有财还好，有财还把这个命都害掉了，这也有。那还有是什么盗贼，不小心呢，人家 关了后门把东西偷走了啊，你很喜欢又偷走了，盗贼，贼那是抢的，盗是偷的嘛，盗是抢的嘛，贼是偷的嘛，明火之战，或者把你绑架了，那也是，他们会分的一份的。再有就是不孝子，这个不孝子当然很多了，这个丈属冤家，亲友啊。这个不孝子是指儿子为主，因为古代的话这很明确，就是父子继承啊这些，你看印度当时为什么叫哪个比丘啊再回去啊，不是自结姻缘吗？就说如果说这个家没有儿子呢，这个财产就要这个收归给国王，那行了不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呢，当然是什么儿子也可以继承，女儿也可以继承，甚至于某个侄子、某个亲友也可以继承，写份遗嘱就好了，这又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五家共有，某一天，比如说地震一来，你本来很好的，这不行了，没有了，剩下一个人了，走吧，官岗司令，所以这个什么呢？财呀，在哪里才保障？不施出去了才保障。那么从这个今生一般受用来讲呢，这个受用了的时候才算是你的。比如说你有一千间房，你能住那么多，你还只能住一间房，你其他可能是请保姆雇工人，可能保姆比你还是住得多，变成人家的房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布施啊，他不着不碍于财，继续布施，所以这个财继续滚滚而来，那么就像我们这个世间说做生意一样的，这个小本小利开始，然后越做越大，越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的，那么滚了之后还在滚，滚不完的滚，那么这个如果从社会体系当中呢，它到最后就是形成怎么，就是说多受人财少吧，少受人财多吧。被脱节的，是这样子。那如果是都学了菩萨，那就好了。再把这个就布施出去，布施出去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从我们个体受用是非常之有限，所以菩萨的愿心既有广大缘起，也有深度智慧在里面，所以才这个样子。菩萨则施而复施。何以故？非求自乐，欲令施无穷故。那么菩萨这个财呀，来而复来呢？那么对应的菩萨就是施而复施。这个是相应的，两对相应。来而复来，施而复施，施而复施，来而复来。因为菩萨的想法跟我们这个烦恼众生的想法这不一样，他的想法呢就是，要得乐呢，于众生中求，那么众生得乐才有菩萨之乐，这菩萨就是，这样布施无穷，布施无穷。是菩萨不怕说有多少多少财富，他这个呢没办法管，没办法用，再多也用得完，布施出去，很简单，所以这个发财的方法呢，菩萨呢他掌握到了，很殊胜，我们就觉得求得的很辛苦，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厌财施。下面呢是无见思，就是没有间隔的意思。既曰悲者以大悲，尽思其常思，应作如是思，胜勿求思果。就是这个悲者，悲者就是起大悲心的人，这是主体，相对主体，佛法里面没有什么绝对主体，佛法是无本体论的，这个空性相应，这里不讲那么多，前面相应的章节了也讲过一些内容，后面还在讲， 那么这个发了大悲心的菩萨，以大悲愿为因，这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净思即常思，就是这个嘞，布施啊，它是这个嘞，不会停息的，就是这个净语布施不有保留，没有保留，而且不会有休息，不会有停顿，是恒常而施。应作如是施，就是施人就是要这样施，胜勿求施过，就是一定不要啊这个求施的果报。那么这里说这个大悲无见而施呢，有几方面。一呢就是没有保留，应有的都给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恒常，那进一步呢是对于施不求果报，就我们世间呢有时候做什么布施它是有想法的，有目的的，那菩萨有没有目的啊？如果讲菩萨究竟目的是什么，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的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唯利有情愿成佛，那么这一内容呢比较简明，就这个嘞不说多，尽施就是所拥有的一切财物都布施，这我们一般布施是有选择的，哪个我是最宝贵的，这个是放不下，怎么能够施啊，施不了，那么这个下面呢是无厌施，无间，无间是指时间相续没有停，无厌就是没有这个的觉得了，什么时候这个布施啊也就不用布施了，无有疲厌，不会觉得疲劳，我们一般人干活干了一些事情说我要休息了不想干了，我要这个放放假，菩萨利益众生，菩萨布施啊都不放假的，365天，一年一年如此，你看寺院里面放假吧，道场里面放假吗？不放假，单位里面才放假，世间人就放假，修行是不放假的，佛都不放假，既曰若我不乐施，施果不施时，施无一刹那，以无施爱故，这个施爱，那这个不是对于说这个布施有爱者，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布施之爱，就是大爱，欢喜布施，愿意布施，这个与大悲心相应，那就是菩萨之施，菩萨所有的布施，那假如有前面两种，就是一个是怎么样呢，就说若我不乐施，就是我不欢喜布施，这个将布施之果不布施，就是连施的果都要布施，没有保留，那么相反的就是说这个布施啊这是指布施的，但是对于这个布施的果报呢不愿意布施，那么就是这个施果不施时，这是一种，这个施如这个 一刹那，就是这个布施的时候啊，有刹那未施，有刹那未施，比如说现在我要给他这个几件衣服，那从我去买衣服到这个经过相应的交通工具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衣服给这个需要的人，那么中间他就有从买到给的种种过程，还有买了之后这个过程都有。那么这个当中我有一刹那动了念，哎呀不叫布施了，我留给自己穿，那么这个就是一刹那。那么菩萨的话呢，其悲如涌泉，你看那个泉水呀，它涌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停呢？它一直往外冒，一直往外冒，它没有分没有一秒不往外冒的。那么菩萨这种布施，这种悲心相续绵绵，所以才被增长广大嘛，就广大悲心嘛。所以这个不乐施，这个果报，还有呢，这个施的时候，无施于一刹那，都是菩萨缺爱的表现。就是，这个有断有缺，不施之爱，就是这个，大悲心所设的布施。所以从这个心意的角度上，菩萨是不断不滞留的，所以是从这个布施教授来讲呢，属于是施无厌，这布施啊没有厌足，没有厌足，就是相反的一个念都不起来，那这个是学菩萨了要做到的层面。下面这个内容呢，也有点意思。接，那么这个是也是这个不求果报啊，这个布施的这个种种这个方面相似来这个阐述的。那么这个不求果报的这个大悲师呢，是这样说的。既曰不作不与果，与果与作者，是汝光恩过，与我不相似。就是这个怎么样呢？具体解释一下，不作不与果，就是菩萨去布施有情，这个有情呢，他对于这个布施的对象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个布施对象呢，给这个菩萨有回应或怎么样，那菩萨就布施，如果回应都没有呢，就不做布施，不做不与果，我就不去这个布施他了，要这个布施的对象呢有仇报，那我就布施，这个就不是菩萨，菩萨没有这样的菩萨不应有这样的念头想法。这个与果与作者，那我这个与果与谁呢？我有选择性的，就是他对于我，这个有回报，有怎么样，那我就给他去布施。那么是汝光恩过，与我不相似，就是说了，你这样的去光有没有恩来布施， 那这个呢和菩萨的行那是不相应的，那是不相符的，那是相似法，不是这个如菩萨所应行，那么这个是基本意思啊。那么前面这个两句啊，就是前面半诵呢，不作不于果，于果于作者啊，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这个因缘感果来讲，你不做呢就不得，你做了就会有，你做就会有，所以这个得果呢不是从别人得，是你自己得，就我们讲公修公德，婆修婆德，谁修就谁得，自修自得，修的有这个慢缓的，修的有这个精进的，修的慢缓的人呢早成这个后成就，修的精进的人呢先成就，就是个人生死个人了啊，个人吃饭个人饱，那菩萨佛了，这他这个智慧啊资粮啊成熟啊，众生你不学不修啊成熟不了，佛菩萨不代替你，不是说某个神他可以决定你如何，从佛法的生命观来讲呢，我们芸芸众生要依靠自己，没有第二个可以决定依靠，那么自己要依靠什么，就依靠真理，不是说依靠邪见，依靠伪说，依靠蛮干，那都是不会有如所想的结果的，不会有，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讲这个前面半首，但是这里呢它是特指，跟一般意义又不一样。四曰，死记教行舍恩师，舍恩呢就恩呢就是报恩的意思，不是指我们一般讲说恩德，就是报恩，就是行布施的时候要行怎么样的布施啊，不念其仇报，不计较人的这个恩德环报，不计较，要有这样的沉静心去做利益的事情，去帮助众生，这才符合菩萨的精神。这菩萨精神怎么样，这个教授里面呢，这些讲法里面呢，实践当中啊，就比较这个具体的展示出来，讲述出来了。菩萨与师云，菩萨与师云就是这以菩萨的口吻，菩萨的口气来说布施的话，来说布施的事情，若人行如者，汝犯于果，是汝待报恩过失。这个行汝是怎么样，行呢就是行动啊，有这个造作嘛，行为让我们就转行嘛。那行汝，行汝是谁，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对的你，有种种行那是怎么样，我现在布施你，这个地方打个井，这喝水就不成问题了，不然呢又到老远地方挑水，或者是你这个地方这不知道怎么样去提炼这个矿物，获得怎么样的一个金属，这我过来了告诉你怎么方法，怎么锤炼，怎么样得到了宝贵的一种金属，让你能够这个呢得资财，成就资财嘛，那么这个你就对我有什么环报，感恩，很客气，那这个就是行辱，是这个意思，请你吃饭呢，这个陪你说话啦，这些，那么这个就是应酬的东西了，那么菩萨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对菩萨， 菩萨都要帮助你，不是你。那我们也不能说，从这个众生烦恼的角度上来讲，这不行吧？这样的话，如果行的话，那行，那我就对菩萨，不恭敬啊。那这个就是你不上心念升起来，这个是，彼此各自相应的。所以这里汝方与果呢，那就是你布施啊，是有条件的，要有报恩你才可以，那就忘失了菩提本愿，要利益一切有情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到这一部分，等接下来再说。